和偶一大师五戒相经签要里面选录出来，然后集成的。像第二一般物，分有十大类，例如水中物、鸟物、蔬帛、田地、关税、贡齐、五族众生、二族、三族众生、四族、多族众生、损毁。我们一个一个来大略解释水中物。好，例如讲，如果从山顶上飘下来的漂流木，或者是说在山上有人砍柴、砍木头，然后一时带不走，用让它顺着山水溪水而下，你明明知道这个是山上人家砍树的这树木，那你把它偷走。例如说让它沉到水底里面去啊，或者是说把它从水底拿起来啊等等，这个就犯不可悔罪。这是指的是偷盗木头方面的。如果说像这个池中有养鸟啊，然后偷这个鸟，应该水里面养鸟应该是养的是鹅或鸭吧。水里面有养什么鸟？鸳鸯哦，我已经很久没看过。还是养鸭子啊？偷鸭子和偷天鹅但天鹅很大只，你应该也压不下去啊。反正就是这样，举离池水或暗浊池水中还有举离池水，这就算是举离本处了。暗浊于池水中哦，中品可悔罪。如果说人家养鸟飞入野池以盗行，什么叫飞入野池呢？就是飞到这个野外的这个池塘里头，是人家家里面的鸟。这可以这样解释，例如说，这个常常有赛鸽，它脚上有绑脚环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这个是人家的赛鸽，但是你就把它抓来据为己有，那据为己有做什么？那我就不知道啊。这个就犯偷盗。其实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了，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判别。但是一些微细的部分呢，大家要比较小心。这是指的是这个，所以一般的水中物，例如说像鸟物，我把它念一念，游足鸟，闲居士庄严聚而去，若有道心，就是这个鸟呢，把居士的这个庄严的宝装饰具，或者是这个宝石啊、钻石啊，或是有价钱的东西，他把它衔走，然后飞去。如果说你有道心啊，看到这个鸟嘴巴有这个衔着钻石的手环，你把这个鸟抓过来，这就犯不可悔罪。或者说你念咒让这个鸟掉到你的胸前呢？这叫随己所欲之处，犯不可悔罪。所以这些都显而易见的，大家看这个文。再来，若野鸟衔宝而去，以盗心夺野鸟取物，代比野鸟食。夺野鸟取物，中品可悔罪；代比野鸟，小可悔罪。或是野鸟所衔宝为游足鸟夺，若以盗心，种种的不一而足。这些鸟指的这是鸟物。我们看第三蔬帛，这个指的就是诈赌啊。大家看得懂吗？ 如果你跟对方赌钱哦，正式的输赢那也就罢了，但是你说什么叫用以道心转此胜他，这应该就讲的是诈赌啊，我用种种的方法让别人输钱啊，所以说赌博是不好的啊，十赌九诈，没有，应该说是十赌十诈。你说靠几率来赢钱，根本不可能的。而且这些人都是学的这些赌术，其实就是骗术，就是诈术，这就是变相投岛，或是田地哦，夺取他人的田地，夺取他人田地哦，也是不可悔罪。好，再来讲关税，这里指的关税呢，当然像我们这个进入海关哦，要缴税等等了。这里除了关税之外，泛制一切的哦税务都算，什么机车牌照税啊、房屋税啊，还有什么税啊，然后逃漏税，这都犯盗窃。这是讲的是关税，这里面还有讲这个关税这地方，如果说这个他如果贿赂这个通关的海关人员，他让你这个税务能够减半，就是那个货品的关税能够减半，好，这也是不可悔罪等等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六，共齐，若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，得物共分，值五钱者，不可悔罪。这指的是像盗贼啊，如果说你这位居士跟着盗贼一起，好，这个盗贼进入这个村落大肆掠夺，啊，你要跟他分赃，这个就是不可悔罪，这也犯盗戒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讲，我们现在的语就讲分赃，但是那时候讲得物共分，哦，实在很文言。如果说你收受别人的赃物，哦，这也是盗窃，啊，盗窃非常之微细，要非常小心。还有无足众生，哦，偷人家的虫啊，或是这蛇啊，哦，也不是不可悔罪。蛇现在是保育类动物哦，在古时候哦，像这个虫啊，例如像古时候，也不是古多古的时候，在老北京时代，以前他们还有斗蟋蟀的，这是蟋蟀是常胜将军，还偷蟋蟀，种种的事情，像蛇是可以入药的齁。大家知道吗？所以会偷蛇。那如果说在旷野之中设罗网，这样捕鸟啊，这算不算犯偷盗？算。哦，还有杀生，他原本自由自在飞翔，你断他的生命，让他这个不能这个。所以现在在中南部，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屏东啊和台东，捕那个伯劳鸟，大家知道啊，还有黑面琵鹭，这些都保育类动物。像你如果抓这些动物，在国法上面来说就是犯偷盗，会被判刑的。好，例如像二族三族众生，什么是二族众生呢？他说人鹅鸡鸟等偷人，什么是偷人呢？大家不要想错了，例如说偷抱人家的孩子啊，那就是偷，或是那个人家有养鸟，这只鸟啊，鹦鹉啊，很贵重啊，你把它偷走，或是有养狗啊，狗就是四足众生啊。好，盗，那我们看 等一下啊，先看道人有两种，翻过来52页，第一个单去，第二个共骑，乃至于现在的像那种人蛇集团，这就是道人哦，犯偷盗戒。但去人两足于地，但人着肩上，乃至于骗人说啊这个，然后把你拿去卖等等的，这都是犯偷盗戒，破根本。所以像那种人蛇集团啊，是最不人道最无耻的哦。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心是长什么样子，然后做这种事情。他在讲四足多足众生，象马牛羊蜈蚣哦，多足众生指的是蜈蚣。总之你看这个多足众生，他若在外放之，居士以道心。如果你只是起心而已啊，而放牧入林去时，我当盗取，这个就中品和可悔，只是发那个心。但是你下一念呢，你就说啊，我这个不应该起这个念，我惭愧，我忏悔，我悔改。好，这样子一起心一转心，这样无犯。但是你一直相续下去呢，这样就不行。像大象哦，在古时候呢，大象是非常贵重的。大象可以来打仗哦。哦，如果有看过电影就知道。在古印度那个大象，象军非常恐怖哦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大象，还有马，啊，骑兵，还有牛、羊，哦，这是四足众生，还有猪、狗、猫，还有种种的，都是四足众生所设。好，第十毁损，哦，毁损就是把他人的物品用坏了，然后不赔偿。所以这个是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说一个居士来到一个萝卜园，哦，想要拿萝卜，但是不给他钱。他园主，这个萝卜园的园主不让他拿萝卜，他就念咒让萝卜全部干枯。哦，他说：“那我这样有没有犯盗戒呢？”哦，那这个佛就说了，他就去问佛，佛就说啊，看你这个萝卜的价值是多少啊，根茎叶花果哦，通通都要算。好，这是讲的是毁损啊。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一针一草，一花一木都不要偷盗就是了。那么我再讲一些现在的这个事情，例如像我们看第五十几页呢，先讲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，看57页最后这集注。他说包办工程偷工减料，使建筑物倒塌，这犯杀生偷盗，两个不可悔；或卖假药关系人命，也是犯不可悔。那金石倒印有版权之书籍图画，盗拷有版权之录影带、磁碟片，我不管 CD、VCD、DVD、光碟，仿冒有版权之种种印刷品，哦，如电脑啊，哦，或是赝品种种，违反著作权法，职务前以上，亦大家注意看，亦应犯不可悔罪。就是说应该是要这样判，犯不可悔罪。我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一些持律的法师，大家也是说法不一样。啊，大家注意听好，这个你要怎么判，就在这一念之间哦。 这个律，这个判怎么判呢？就在于你这一念心。像持戒比较严格的，我问他，如果印一本书的话，这算不算犯盗戒呢？像日文书一本，日文书一本，日币两万，台币五千，也有台币一万的，或台币八千的，然后那个买不到。那我说这样印一本书算不算犯偷盗根本呢？他说算，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判的了，不是这样判。那也有人问另外一派的律师说，这样算不算犯根本呢？那位律师的长老迟疑很久，就说自受用不犯，那自己用不是拿来卖钱的不犯。如果说像这样子，像前一位律家这样判，那我们很多的日文资料或是研究资料，我们没办法用，全部都要买原版，全部买原本原版。那日文书一本，说不定全日本它只印500本啊，你买都买不到。那有人就说要钻著作权法漏洞，一次不能印超过什么三分之一还是一半，那我分好几次印啊，这不是50步笑百步啊，印了就印了嘛，然后持戒最清净了。但是可不可能做得到呢？就现实生活来说，很难，很难。所以说像这个这样子判呢，例如哦，还有现在的哦，这个网上的分享软体或是影音下载啊，知道啊，MP3 下载等等，这个现在到底犯不犯法、犯不犯戒，还没有定论。哦，我们可以考究一下。当然，这些像唱片公司，他说他要维护他的权益，请大家买正版。其实，要是正版的价格一直不降下来，消费者永远都是买盗版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因为唱片公司把他所有的钱都转嫁在消费者身上，宣传、行销、广告，啊，一张 CD 唱片10块钱不到的价格，它可以卖到350。那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，他只是要听嘛，那他当然是去选取他方便的。如果说你一张唱片100块，大家忍痛可以买一买，盗版自然就下降。这是一个，这其实都是大家就是互相在那边较劲啊，然后攻防啊，都是以贼心啊，不是真诚了。那商人尽量想赚消费者的钱，使他的这个荷包里面的钱能够掏出来，那消费者尽量想要省钱，那最好是不要钱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双方面都要检讨的事情啊。如果说像这个集注这样子一判下去，哦，这是犯不可悔罪，这个要审查很多方面的啊，并不是说只有用的人，你说这个是犯戒的行为。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，诸位觉得怎么样？好，请说。
师傅，对不起，我是有问题的哈。因为其实以电脑软体来说，也包括现在这个音乐哈，音乐的这个 MP3 来说，现在慢慢有走一种趋势哈，它为了要压制盗版，减少盗版，所以现在很多软体它可能只卖一两百块。
对，那这样就是可以接受，所以我们要去买这个正版。
那甚至就是它网络上也有这种专门下载这个 MP3 的这个。他可能他的音乐的 MP3 下载一首也许十块钱二十块钱，
那这样还可以接受。
那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还去盗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来判这个重罪不可悔？
对对对，
是比较合理的。
是，我在我觉得是这样子。
好，谢谢师傅。
然后戒律，而且我最近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，我觉得戒律是要合情合理合法顺应时事的，但是顺应时事并不是说我要改戒条，我不是那样，就是说可以给他合理的附注啊解释啊，让大家更欢喜来持守，那不是这样非常生硬冷冷的这样放在那里。那如果说像这个道印有版权的书籍啊，那我们念佛研所的全部的出家众，每个全部都波罗夷了，这一生修行都无望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应该不是这样子吧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这道戒。这道戒可能我们要多讲一些齁，因为这道戒非常细微。在现今这社会，我个人认为五戒里面杀生妄语和饮酒这三个，这三条戒你要是有用心的话可以容易持守得住，但是偷盗和邪淫在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困难，所以要细细的讲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翻回来看第五十二页，后面这边，若发心盗物，满五钱者不满五钱，取而未离处，欲偷未取，这个判罪都不一样。满五钱者，他就是重物啊，不可悔。好，例如说这个佛菩萨在这边，我有盗心给他偷走，塞进自己荷包，所以我就是犯偷盗戒。这很明显的。不满五钱，中品可悔罪。好，取而未离处，你拿了还没有塞进自己包包里面，或者是说还没有离开这个范围之内，或者是离开这个桌子，都是中品可悔，可以忏悔的。想偷啊，还没有拿，下品可悔。自求五权或自求过五权，这是录制于弘一大师的比丘戒相表记，这属于出家人出家戒的范围。这个以下来说就更细微了。这个在戒相这方面，我想对居士来说讲到这就可以了。那另外这个像比丘戒相这部分呢，更细微的，那就这就不说。好，那偷盗呢，大家记得这具六缘成犯，这六个前面这第几页啊，第四十六页，这六个要非常牢记在心。我们看第53页最后一行， 前后取满五钱不可悔罪。前面所取的不到五钱，后然后再取一次又不到五钱，若是加起来超过五钱，不可悔罪。如果说若作减损易取，哦，断烧破断坏破烧埋坏色，若移他地标向掘他水摇他果树，满五钱不可悔罪。就说对于别人的东西啊，破坏啊，烧啊，或埋起来啊，或是让它颜色变成不好看啊，或是偷人家的地啊，这个地标是随便乱移啊，啊，掘他水，掘他水，例如说人家这个什么种西瓜，你就把水灌到人家的西瓜田里面去，例如这样，或是摇他果树啊，偷人家果子，啊，满五钱都不可悔罪。遇到他衣错取己衣，中品可悔罪。想要偷人家的衣服，但是拿到是自己衣服，哦，中品可悔罪。这个主要是就你的发心来说啊，因为你有偷盗心。假如说没有偷盗心呢，哦，用暂时借一下，然后再归还，这个可要非常小心了，哦。哦，你暂时说以借取的心这样子，然后再归还，但是要真的归还哦，不要一借不还哦。一借不还就真的犯偷盗了。哦，众多人遣一人取他物，一切不可悔。众多人遣一人取他物，若中有疑者而不择即往取，一切不可悔罪。而许多人叫一个人去偷东西，哦，这是不可悔罪。而这些人全部都是犯不可悔罪，犯戒。但是其中呢，这个有很多种情形啊，这个要分辨清楚啊。例如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例如像过去我们在敦煌的千佛洞，藏有很多的经卷宝藏，结果被德国和英国抢去了。藏到他们的博物馆里头，我们应不应该去给他拿回来？德国和英国是犯偷盗，我们应不应该给他们叫他们还回来？结果呢，现在还变他们国家的东西，这样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就是不还啊。好，例如，再说例如这个日本画那个画临海渔权都画到我们台湾家门口来了，就我们渔民一出海捕鱼就被抓，这样他们算不算犯偷盗等等的不一而足，那大家有智慧要去判断。那讲到这个国宝流失在外邦的事情，真的是令人非常的痛心啊。这件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，就连那个山东四门塔阿处佛头像，那时候在大陆都被人家这个砍下来，然后卖到我国外去。卖到国外，转转被收藏家买到台湾，捐给法鼓山，法鼓山又送还回去给大陆。那我去山东四门塔的时候，看到那阿处佛头像，才让被修复粘上去。那实在是这种偷盗心呐，啊！因为那佛的头像这样 这样偷。他们是怎么偷的？跟大家讲，他们怎么偷的？他就趁着月黑风高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一边一个人，哦，先用锯子把它锯到一半，然后他这个佛的头用力一拉，就把它拉断，他就滚在地上了，滚在地上包起来带走。然后是那个头，你到那个云冈石窟啊、龙门石窟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佛的头像呢都不见了，就是这样，甚至手也是这样。我就是偷盗佛物啊，那为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为了一点钱嘛。好，今天道界暂时先讲到这，还有十分钟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？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讲一讲，讨论一下。有没有什么问题呢？啊，大家都没问题吗？这个律上面有几种不犯戒的情形，要跟大家先讲一下。我们前面都是讲怎么样犯戒，怎么样犯戒，但是我们还也是要讲开源的地方。就五戒相经里面说，怎样算是不犯呢？一者，这是自己的物品；二者，同意对方同意让你用，而且是欢喜的，这叫亲后享；第三，占用，哦，不久就还给本来主人；第四，无主物，无主物是。这个东西就是粪扫物啊，没有主人的，或是他丢掉不要了，好，丢掉不要了啊，或者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谁的。好，第五，狂，好，就是你发狂了。第六，心乱。第七，病坏心。像狂、心乱、病坏心，指的是一个是你生病了，然后行为不能自主；第二个，你心里很乱。心里乱和这个狂，相当于像有精神病这方面，那不犯。那比较争议比较大就是占用和无主物。那例如说，有一个玩电脑同学就跟我讲，现在要灌软体很容易，网上一搜寻，什么软体都有，下载来就好了。我说怎么下载？他说连那个Windows 和 Office 都可以在网上下载。我听了这样，我吓一跳。那他说还提供给我破解密码什么什么，那我听了这样一直流汗。就我说有这么方便的吗？他们说真的啊，师傅啊，这个在什么什么网站上面，他一共举出四个网站，他说你可以随意去搜寻下载。我说哦，好，算了算了。我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再帮我灌就好，哦，那我自己不做这样的事情了。哦，是这样，所以说讲到这七种啊，七种是取物无犯，就不犯戒。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最后我讲一个关键的重要问题啊，我看《净心戒观法》。看道宣律祖其他的著作哦，我发现道宣律祖他对于戒律的诠释，他很有人性，很温暖，不会那样刚硬死板。那么可能后代的律师或法师解释的越来越严格，有警策的意味。因为例如说他解释到这边 就算你犯戒，但是实际上犯戒还到这个地方，他解释的比较严格啊，让你不会真正的犯道，这也是他的这个防护之意啊。说大家要认清楚这一层，尤其戒律呢是合情合理合法，然后能够顺应时代做合理的解释，而不是那种非常刚硬的死板的冷冰的，不是这样，大家要牢记这一点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。